在是讲法国大革命，对吗？有一首歌，他也唱了一遍，叫《Do You Hear the People's Sing》，你听到了人民的呼声吗？但是接着下面一句就非常的丑陋，对吗？他在那个这个一个这个非常的，他把耶稣基督比喻成一个什么呀？比喻成一个非常丑陋的一个肥胖的女王，戴着皇冠在那里，对吗？十二个门徒在他旁边，各显丑态，好像这也是属灵的征战呢。好，小一点声，对吗？今天你看到国际奥委会的网站了吗？他已经把那个开幕式全部下架，向全世界来道歉。这个时代已经进入到一个和原严重脱离上帝恩典慈爱的时代，越来越不想认识上帝，越来越否定上帝，越来越否定人从上帝而出来的真正的这种美德。而且可以现在公然的这个什么，你看唱歌的这些男女，对吗？男的不像男的，女的不像女的，男的穿着高跟鞋，穿着这种女性的衣服，女的唱歌的故意留取胡子，就像一个男的一样，那女性穿的东西全部都是男性的衣服。可以说这个奥运会开幕式是一个 LGBT 一个巨大的宣传工具，推广向全世界，影响的可能对我们来说没有太大的影响，但是对年轻的一代来说是一个巨大巨大的挑战。可以了，这样的声音就可以。所以我们求主来怜悯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阿爸天父，你监察人的心，你监察整个世界，你监察所有的国家，无论这个世界怎样来抵挡你，怎样来抵挡受膏者，怎样来抵挡这个勇士的君王。你过去第一次降临的时候被人钉在十字架上遭受羞辱，今天这个时代又要坠到黑暗的抵挡你的时代里。主啊，求你借着今天的经文对我们说话，光照我们，监察我们，让我们知道基督徒怎样在主的恩典生命里，在圣灵的引导下建立一个真正跟随主的一个门徒的生命。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基督徒所走的日子，主啊，你都知道可能越来越遇到挑战，但是主就像歌里所唱的，无论走过多少个春夏秋冬，主啊，你不撇下我们，也不离弃我们，我们是靠着主你来得力量，也靠着主你来在这个真道上站立的稳，勇敢面对这个世代的冲击。主，不是我们能做什么，乃是主你的慈爱，你的怜悯，你的和平，你的真爱，你真正的自由要带到这个世界里。有一天你再来的日子，这个世界所有一切都要在你前面完全的暴露彰显。主啊，愿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能够成为主忠心的门徒，成为一个忠心跟随主的人，在主面前问心无愧，与我们所蒙召的恩相称。愿主怜悯我们，保守我们今天敬拜，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祷告，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刚才读了大家读了这段经文，一个很强的一个叙事感就是什么呀？一个非常惨烈的内部的一个什么呀？一个厮杀，好像死的人也不太多，对吗？犹大家死了多少人呢？20个，对吗？但是死了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领袖亚撒黑。那另外的扫罗家死了多少人呢？360个，加起来380个人，好像哦，这是一个小的这个征战一样。其实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，就想到了我们人类的历史，我们人类历史几乎就是一个伤害史，内部征战的伤害史。内战几乎在每一个民族国家中都没有避免过。所以我想到的时候，我就去查了一下资料，捋了一下，真的几乎没有一个国家好像逃离过内战，包括一个包括这个从法国就开始内战。当时法国的内战从那个这个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开放以后，这个法国的天主教和新教徒，就是特别法国的国王弗朗瓦一世， 他就表面上说，哎呀，你们基督徒还有这个，你们都可以来，我支持你们。结果他就在现在就在法国巴黎，很多人就去到巴黎看奥运会的时候就去了平调，那个地方是一个基督徒被严重，那一天在法国巴黎杀了10万基督徒，就在一天，在国王给他们开宴会的时候就把基督徒围起来就全部杀掉，新教基督徒。法国内战有30多年，也叫呼格若战争，整个法国人男人其实是战死了300万，然后又后面经历的就是法国的大革命，巴黎公社等等。嗯，巴黎公社是后面的，对不起啊，就法国大革命，就是这个雅各宾党的人，又有15到20万的人就人头落地。接着中间也有，前面还有英国的内战，英国内战就比较小一点，因为叫红玫瑰白玫瑰，对吗？的玫瑰战争，或者叫后来就有要清教徒的革命，或者叫光荣革命 Glory War。 英国死的人最少，为什么呀？因为英国人用圣经的方法来对待整个国家，所以英国的内战是最平和过渡的，真的又看到上帝恩手的保守，这是一个对比。那结果后面就是德国的内战，从这个马丁路德改教以后就有农民战争，很长时间的农民战争，农民战争结束了以后就是德国的内战，从30年内战，1618年到1648年，800万人，男人也是男人都几乎战死了，当时德国50%的男性全部战死。我们当然也肯定想到美国的内战了，美国的南北战争，对吗？已经也不到，也不过就在不远前的，当时美国人只有1000万人口，1000万人口多一点，但是美国1000万人口的国家竟然有62万战死，350万人参战，在美国南北战争的时候。然后就是俄国的内战，俄国叫十月革命，红军和白军就战了。我想在哈尔滨来的人，东北来的人都清楚，对吗？在那里有什么人呢？有白俄的那些遗孀，还有上海来的，还有这个什么呀，犹太人，就是那时候逃到这个哈尔滨去的呀。当时俄国的内战战死了270万。然后就是我们更惨烈的是我们国共内战，我们从27年到37年，国民党和共产党打了10年，然后到46年到49年是最厉害的，共产党拿的这个俄制的武器，苏联的武器，这个国民党拿着美制的武器，从东北一直就打到海南岛。当然200万可能是包括老百姓了，2000万，就是在这4年战争里面，其实中国人死了2000万。比抗日战争死的人都不在少数。然后中间还有西班牙的内战，弗朗哥，对吗？50万人战死，然后南北朝鲜400万人战死，然后南北越有400万，柬埔寨，我们前一段去柬埔寨那一圈，红色高棉屠杀了柬埔寨，柬埔寨几乎没有男人了，当时都杀光了，杀了200万。还有老挝的内战，老挝内战也是1975年，老挝那么小的国家也死了20万。阿拉伯世界的战争，两伊战争死了100万人，现在缅甸继续还在打，缅甸从1948年到现在还没有停，已经有50万人死掉了。其实国共内战还没有停，国共内战没有在停战协议上签字，所以说1946年的时候国共谈判失败的时候，就是那个协议没签完，就是所以其实我们还处在这个两战可以战争，可以随时发动战争的这个状态下。台湾也有这个，对吧？台湾也有什么国内戡乱，是吧？戡乱时期，这个李登辉给废除了，但是大陆可没有废除啊，所以中间仍然可以继续打仗的，因为那个和平协议没有签下来。这就是人类的历史，你零零总总算下来，将近上亿的人在这里已经被杀掉了，就因为战争，内战还是还不说第一次世界大战、第二次世界大战，内战，这就是人的本相啊！人如果没有神的话，人就是这样，全部的暴露，人心里就是向着恶，被魔鬼撒旦所利用，不断的杀戮。好，我们回到今天的经文里，今天经文里我们离不开在当时的这个以色列的这个情形，我们看一下 当时是一个什么情形。我们前一段就学过这个撒母耳记的下的第一章开始段，我们已经走到这里，我们看到当时扫罗和他的三个儿子已经战死了，在同一天战死的。然后呢，大卫来到了希伯伦，从希格拉到了希伯伦，开始建立他的国，其实是上帝的恩手开始引导建立这个以色列的国。而且上帝让大卫高摩大卫，不是要真正，不但要真正建立起以色列的国，还要怎么样，还要他引导全国的民众归向上帝。我们从后面就可以开始，大卫就开始建立敬拜的制度，这个轮班服侍的制度，在圣殿里，在会幕里，在这个后来要他要建圣殿，神不让建，但是让所罗门来建了。但是上帝这个使用大卫建立了歌唱的利未人的歌唱的，这个看门的，这个各种服侍的，看殿的，从利未人到人民怎么来敬拜，都写得很详细了。在后面我们会看到，目的是什么呢？目的没有别的，就让以色列人在这个地方成为一个见证，是一个敬拜独一真神的一个民族。它是一个分别出来的民族，它和其他的人是不一样的。就像今天的教会一样，教会应该和世界是不一样的。如果教会和世界都混在一起，教会就不能称之为教会。所以上帝本意是这样，呼唤，借着以色列人呼唤人民，也呼唤以色列民来和上帝建立一个真正的有属天生命的一个关系。我们看一下左边的图，就是他们双方今天这个读的经文里这种交战的图。大卫从洗格拉到了这个希伯伦来做王，然后那个亚尼尔带着扫罗的儿子这个伊斯波设到了马哈念来去做王，然后中间他们就在基甸这个地方会。后边是大卫王来征服整个的以色列，第八个那个条里面就是他全然的来这个第八个啊，就在这里，他来到了这个，终于把耶路撒冷来征服下来，然后又迁都到耶路撒冷。所以其实这个地方不是很大的，你看那上面那个有个那个比例尺都是10来公里，其实即便离耶路撒冷多远啊，只有8公里，这个很近的，按现在的道理真的很近的，8公里我们一会儿就跑到了，对吗？但当时可不是，从这个希伯伦到即便也就是几10公里的，就是一晚上，你走一晚上，就是刚才圣经读的，每个人走一晚上就可以走到各自的这个根据。这是，但是不是我们现在走平地的想象，这是这个从北边看这个地形图，这就是以色列的这个那个地方都是山地丘陵，就是一座山挨着一座山，一座山连着一座山，所以是基列耶林，当然是那个放约柜的地方了，那个地方是就是也不太远，到耶路撒冷也就是10来公里不到的。我们再看一下大卫的家谱，约押是谁呢？约押是这个大卫姐姐的孩子，对吗？我们知道，但是他的姐姐叫希路亚，但是从圣经的历代志上里看到，希路亚是什么呀？希路亚和大卫不是一个亲生的这个亲姊妹的关系，他是一个什么呀？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。我们从那个历代志上里可以看到，这是这个大卫的家谱啊。大卫的这个，你看到大卫生了这个一堆的孩子，大卫有多少个老婆呀？在这里列出来的，至少有8个老婆，对吗？这个他影响他的儿子的，其实他的儿子更厉害，对吗？就是我们一会儿再来看大卫，从这里面我们来看，我们是能够这一章的经文里也没有看到，有没有听到上帝的名字啊？听到上帝的名字了吗？没有，没有任何提到上帝的名字，就看到人好像在做事。我们先来看两个人物，第一个人物就是约押。约押是谁啊？是大卫的外甥，可以说，因为是他姐姐希路亚的儿子，他姐姐3个儿子都很厉害。这是约押的第一次出场，你像看戏一样啊，看那个看剧一样，这个约押现在出场了。 那一定问约押是干什么的呀？他开始介绍，其实如果把整个后面读圣经，不能光读这一段，对吧？你要放进整个的环境里，上下文。这个约押这个人真的是一个非常有心机的人，他的一生就是以追求权力为他的目标。这个人很清楚的，谁挡我做什么呀？挡我做元帅这条路，我就杀死谁，干死谁，谁也不能挡我，不管他是谁，只要不让我做元帅，那个人挡我路的人就是死。这就是他的目标，他非常清楚。他在圣经中也没有列入，这个人很能打的，他是攻下耶路撒冷的人，但是他没有列入勇士的名录，在这个历代志这个上里面那个家谱里面没有他的名录。他的弟弟这个亚撒黑，他的弟弟这个亚比骰都是勇士，但是他不是。这个人很有意思，常常他好像是沟通这个亚沙龙逃跑的时候，包括后来很多的时候，包括他杀这个赫人乌利亚的时候，这个人你就知道他常常是以属灵的外貌来包装他自己，包装的可好呢，他几乎让人看不出来，他是掩盖了自己那种骄横的心，就是谁阻挡我，我追求权力，我就让谁死下。但是谁看透他呀？大卫。大卫看他一清二楚，大卫在主里面看他一清二楚。所以这个人的结局最后，大卫这个在王上，大卫这个给他儿子所罗门说的这句话很有意思，好叫约押流无辜人血的罪不归我和我的父家，耶和华必使约押流人血的罪归到他自己的头上。请问约押是在哪里被杀的？大家知道吗？约押在哪里被杀的？约押是在一个在祭坛上被杀的，好像是他抱着祭坛的脚，祭坛有四个脚嘛，他抱着脚啊，他说我不能走，因为在以色列有个规定，一个人在祭坛上抱着脚的时候，你不可以怎么样，不可以杀他的，要就在祭坛旁边，你说什么也不能杀他的。但是所罗门王说，他抱着脚 ，OK， 就按他说的，在那里杀死他吧。他是被杀死在祭坛，他抱着祭坛啊，你不能杀我，你看我有这个抱着祭坛。其实不是因为他抱祭坛不能杀他，这个恶人，这个罪人，他必定是要死，已经看得很清楚。其实不是说是耶和华宣判对他的宣判，所罗门王最后就在祭坛的脚上除灭了约押，很有意思。这是约押这个人物。我们再看亚尼尔，亚尼尔是谁呢？亚尼尔是扫罗叔叔的儿子，他是以色列军队的元帅，这人是也是一个勇士，也是很能，但是他现在出来是一个皇室背景出场的。还有一个人后面也是皇室背景出场的，就是扫罗的女儿米甲，他取笑大卫，哇，大卫就你那个样，你看你迎约柜的样子像一个没有教养的人一样，就翻译大白话。所以他常常用这些人，好像原来他叔叔或者他大爷是什么呀，是他的这个或者他的堂兄是以色列的王，他就好像自己很有权利，他真的是有权利，他在王室里，对吗？而且是以色列的元帅，他早就知道大卫是个受膏者。为什么说他早就知道呢？因为他和扫罗一起追击大卫，耶和华的灵使他们沉睡。那一天大卫和他的勇士亚比塞，就是约押的弟弟，他们冲到了这个扫罗的营里，把他的水瓶和枪都拿走了。那个时候亚尼尔有一个对话，扫罗不再追赶大卫，大卫就逃到了非利士人之地。所以亚尼尔也知道大卫是一个受膏者，亚尼尔也知道大卫的为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大卫当然从另一方面他是扫罗的女婿，大卫也当然大概是应该了解亚尼尔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亚尼尔也是一个贪爱权力的人，我们从刚才读的这一段经文里，他可以谢天子想以令诸侯，就像我们中国的这历史上，对吗？他把扫罗的儿子弄到了这个约旦河东，其实真正掌权的是他自己，对吗？后面下一章更厉害的是，他甚至睡了扫罗的妃嫔，这个代表他可以完全把扫罗的权力拿过来。所以这个人你觉得他是个好人吗？也不是个好人，对吗？也是一个贪爱权力的人。 但是这个有一段对话，这是大卫说的话，下面在撒母耳记上，就是当时这个扫罗亚尼尔去追赶大卫的时候，大卫所说的，在山上对他们说，今日耶和华将王将扫罗交在我手里，我却不肯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，耶和华必什么呀，必照个人的公义诚实报应他。大卫知道这一点，耶和华知道每一个人的心在怎么想的。好像不太管用了，下一页。所以这两个这个这两个人都知道大卫的这个为人，约押是他的这个外甥，这个亚尼尔是跟他长期共事的。他们知道大卫什么？大卫不会动手来杀耶和华的受膏者的，大卫常常是想到一个和平的之路来解决纷争，来解决这个走出上帝让他走的，让这个国家在和平之中建立起来。但是和平和慈爱是魔鬼撒旦是最恨的，他希望在教会里挑起纷争，他希望在教会里挑起仇恨，彼此的互相的猜忌，这是魔鬼撒旦在教会里分裂的惯用的伎俩。亚尼尔和约押这两个人，他们追求的不是帮助大卫，他们都知道大卫是受膏者，都知道上帝要使用大卫建立以色列的国，但是这两个人追求的不是帮助大卫来建立以色列的国，而是什么呀，来这里互相来埋下仇恨，互相来苦害。亚尼尔带着很，其实亚尼尔带了很，因为亚尼尔死了360人，他这个部队，所以知道带了很多人下来的。他来到了这个基遍，基遍是一个便雅悯支派的地盘，就是他们扫罗就是便雅悯支派的嘛。所以我们看看这个，你看看第一波的那个这种斗争，杀戮，双方是彼此揪着头，你揪我的头，我都然后拿一个刀匕首就把对方从肋下捅死，好像很勇敢，勇敢吗？从人的角度看，哇，这一波人都是勇士啊，谁都不输谁啊，然后一同扑倒，好像很勇敢。但是那个名字叫什么？叫西利贾哈素林，西利贾哈素林，西利贾哈素林，什么意思呢？直译就是刀剑之地，杀戮之地。你知道基遍是个什么地方吗？基遍原来是一个见证上帝的地方啊。当年约书亚进这个攻占迦南地的时候，那个地方约书亚干什么呀？在基遍干什么？当然基遍人骗了约书亚，但是在那里杀戮这个杀外这个迦南人的这些神所厌恶的人的时候，约书亚让日头和月亮停住啊。那是一个美好见证的地方，是一个见证上帝大能的地方，见证上帝听他的子民祷告的地方。改名了，改成了刀剑之地了，让上帝美好的地方变成玷污的地方。人看似很英勇，实则很愚妄，羞辱上帝的名啊！本来是见证上帝的一个美好之地，却变成了一个杀戮之地。人家在想基遍的时候，不是想到上帝啊，在那个地方让日头停住了，让月亮停住了，人家想到那个地方就是在杀戮以色列的两个国，这个北国和南国的，好像在杀戮。我们再看这段的经文，就从所谓的戏耍，哎，我们戏耍戏耍，好，戏耍就戏耍，然后就变成了凶猛的战士。这里说那日的战士凶猛，然后变成什么？征战许久，3章1节，扫罗家和大卫家就不同的征战，就这个战争很多年都没有停止。但是上帝的手保守引领谁呀？上帝的手是保引领大卫家呀，大卫家日渐强盛，扫罗家日渐衰弱。我们看到这里去想，真的这一段经文，你看到的恶者是不断的要阻挡上帝旨意的成就，但是也显明上帝旨意谁也阻挡不了，上帝要成就的人也阻挡不了，只能显出人的败坏。我们非常熟悉这段经文，对吗？圣经描述人从约翰一书到耶稣基督所受的试探， 到这个哥林多前书都描写，都是人追求的是什么？肉体的情欲，就是物质、金钱或者眼目的情欲、美色、感官刺激，就像那个巴黎奥运会议开幕式一样，今生的骄傲。好像亚尼尔和这个约押，他们前面不太关心，但是他们追求的是权力和名誉。这些东西，老约翰说，与神国都没有份。搞这样事的人与神国是没有份的。亚撒黑，这一段核心的内容就是亚撒黑的死亡，一个很有名的勇士的死亡。他是大卫的31个勇士之一，在历代志上里说他曾统领24000人，不得了，说明这个人太厉害了。一个人领导24000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啊？但按现在说是什么呀？是军长，至少是个军长吧，至少是一个军级干部。因为24000人正好是2个师的，其实中国按中国说是一个一种师的一个什么，按现在说就是个至少是个少将军衔。这个统领这么一个很厉害的人，但是这个人怎么样啊？他有一个特殊的恩赐，什么呀？能跑啊，像野鹿一般飞快啊。但是他邀功心切，亚尼尔说你不要追我了，你愿意剥哪个战士的衣服都可以，因为那个时候是剥了谁的战衣就表示我建了什么战功。他要剥谁的衣服啊？他要剥这个亚尼尔这个元帅的衣服，要把元帅的徽章抢下来，那就不得了了。抗美援朝的时候，不叫抗美援朝，朝鲜战争的时候，这个现在在中国军事博物馆里放着一面美国的什么旗啊？军旗是什么？大家知道什么旗吗？白虎团啊，美国有一个有名的团叫白虎团，二战时候特别能打，所以中国有一个叫七夕白虎团，看过那电影吗？就是那个军旗。当年美国最能打的师是美国奇一师，就是这个延津战役，对吗？那个毛泽东说把它吃掉，当然也没吃掉，但是把美国人吓了一跳，把美国这个白虎团最能打的白虎团吃掉了，那个军旗就是那个徽章。亚撒黑就是这样的，我要拿掉他的徽章，拿掉他元帅的徽章，剥掉他的衣服，那我在以色列的国里，我在大卫的国里，那不就是我是最厉害的人吗？你看我都把对方的国家的元帅的徽章都给抢过来了。就是他这种心态，他不听劝告，他也没有思想，他一心只要建立自己的功，是丰功伟业。但是那里的残忍就在这里暴露出来。这个翻译的不太好，和合本他这个只翻译一个是，原文就是你是亚撒黑吗？老子就是，应该这么翻译，但又感觉老子就是，那个说这是翻译是不对，那个叫我就是，老子就是。然后你要离开你不行，他不肯转开。然后那个就说何必杀你呢，小子，你太年轻了，我一枪可以把你弄死的。他说他不肯转开，他结局就是那个枪从他后背里都刺出来了，在那里扑倒而死。多么的惨烈，多么的惨烈。人常常死在哪里啊？人常常死在自己可能最拿手的那个方面。很会游泳的健将常常那个什么，很会徒步爬山的人可能就死在他徒步爬山的途中，很会这个现在都叫极限运动，极限运动的人常常死在极限运动他最喜爱的运动中可能。好，我们看看希路亚的3个儿子，这个书写起的画像非常有意思。勇士们如果自夸的时候，他就不会听劝告，不听劝告的人就会常失去寻求明智的指引，然后他就一步一步走下去。约押就是这一个，就是这样一个画像。它代表什么呀？代表着一个追求血气追求的人的巅峰。他可以追求到什么程度啊？追求到一人之下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但是约押代表什么呀？其实这个人追求的全然是一个自我中心的人。他最后押宝押错了，他最后押的是所罗门的对头，所罗门的哥哥，他押宝押错了，最后他，这是他的结局啊。他总有一天他会彰显出自己是走在错的方向的。而且他们不愿意听大卫用和平之道来建立这个国家，所以后面他们做了很多事情根本都不是大卫来告诉他们的， 这些人影响大卫的治理，带来国家的破坏和分裂，包括亚沙龙的事情，包括后面这个赫人乌利亚的前面乌利亚的事情，包括亚沙龙的事情。如果你在想放到今天，放到一个现实的环境，约押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假信徒的一个画像。你可以用很多东西包装自己，但是如果追求的是自我中心的话，那结局一定是灭亡的。我们看看他们自己的反省。当约押追赶亚尼尔的时候，终于他们各自站在一个山头上，亚尼尔说了一句话：刀剑岂可永远杀人吗？你却不知道终究必有苦处吗？死了360个人，死了那么多人的时候，他可能看了满山遍野尸体的时候，他才会说这种话。刀剑岂可永远杀人吗？当然不是嘛，谁都知道。但为什么人都喜欢用刀剑呢？到现在在这个世上都用刀剑。你说我没有用刀剑呢，但是刀剑很多时候就是像舌头，圣经里描写。我们看到大卫在诗篇里讲的，刀剑如剃头刀，刀剑如快刀，这个舌头如快刀，舌头如剃头刀。人的舌头像刀一样，它可以发出很多很多如苦的语言，好像比准了的剑。这些都是大卫所写的。大卫30岁做王，你看他写的诗，20多岁写的诗，他就没，为什么？因为他10年都在逃避扫罗的追杀呀。他知道一个人心里不爱神的话，如果没有神的话，对人是怎么样伤害的。他自己经历过，所以他能够写出来。这也是对我们的警醒。这一段的场景如果放在前，从前面第一章开始到后面，主旋律就是一个字，死亡， death， 就是死。前面是扫罗和他的儿子的死，到这里的亚撒黑的死，到那些战士的死，亚撒黑的死，到后面亚尼尔尼非波设的被谋杀，就是一个死。这个死和大卫治理这个国家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。大卫说他不敢伸手加害神的受膏者，为什么那些人就敢那样的下手呢？这些人都很有能力，但是他们没有对上帝的信心，想依靠的都是自己的能力。但是上帝爱什么样的人，上帝喜悦什么样的人，上帝要赐福的人是给那些真正信靠他的人。谦卑的受膏者就是你和我，要做个谦卑，是被圣灵浇灌的人。他的怒气要临到那些要靠自己的假力量这种傲慢自大的。刚才我们说了，上帝在这里好像是隐藏的啊，把一个一个的英雄都推出来，一会儿一个英雄，一会儿一个英雄，这些英雄都死掉了。而且这里其实有一个隐含的线在讲一个约嘛，上帝要与人立约，上帝要救我们呢，从诺亚之约、亚伯拉罕之约、摩西之约到大卫之约，上帝给大卫立约的，其实真正启示出上帝怜悯慈爱恩典的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。那个新约，十字架，舍己，十字架救赎的恩典是完全的为我们摆上的，人不配的恩典临到，只要你借着信就可以来到他的爱里。帕斯卡是有名的科学家，对吗？我们的帕斯卡定理，也是法国的，是今天一个法国的，他也是实际上是一个有名的哲学家，在他思想录里第8章第571页，这是中文译本啊，的571页写的。他说有两条划分人类意志的原则，一个是贪爱，一个是慈爱。不是说贪爱不能与信仰上帝共存，或者说慈爱不能与世俗财物同在，而是说贪爱只是为了利用上帝来享受今生的世俗的东西，而慈爱正正相反，是把自己所拥有的能够分享出去，更加的爱上帝，让人和我们都爱神来爱人。所以圣经在说什么呢？这也是大卫诗篇里的话，没有一个义人，一个也没有，所有的受到恩典的人，所有从上帝受到恩惠的人都马上就立刻失败，觉得自己可以的马上就失败， 诺亚很快就醉酒，亚伯拉罕一小心就从夏甲 生一个以实玛利，摩西马上要进迦南了，他就用杖击打磐石。神对摩西说，你不要再求了，因为你不尊我为圣，你在以色列人面前不尊我为圣。那个原文的话是，大卫后面就是夺人之妻，那么爱主的一个人，所罗门为了神建圣殿，神向他两次显现，赐他智慧，赐他所有一切所求的，曾经那样一个见过神的人，给神亲自说过话的人，老年了拜偶像。彼得每次都说，主啊我爱你，我非常勇敢，你就是基督，讲得非常振振有词的，但是基教的时候他否认基督，对吗？他自己知道。这一切告诉我们什么呢？告诉我们，甭想用人的手来建立上帝的国，也甭想用人的手来建立上帝的殿，我们真正依靠的是圣灵，是主耶稣，是上帝的儿子，十字架上的羔羊，他是从死里复活的。一个人必须先死再活过来，才能真正的建立起我们的生命。这是福音核心的信息，死然后活。就说今天的主旋律是死，但是上帝让我们是活过来。所以上帝要建立我们一个属神的群体，从大卫王国的建立我们可以看到，这不是一下子建立出来的，因为人的血气一会儿就冒出来了，常常表现为内斗内战内争。但是大卫这里说，后面说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，在这个新约里说，他旧约里在撒母耳记上也这么说，这个合神心意的人有很多很多的缺陷，很多很多的缺点，但是他有一点最值得我们效法的，最值得我们要明，就是他一心的追求神。他知罪了他就要认罪，他要把上帝放在首位，把主放在生命的首位，他错了他就真诚的祷告认罪，他对对痛悔，他也学会忍耐等候。所以我用罗马书，最后用罗马书最后的一句话，这句话原来说要不要看自己，后要看得合乎中道，其实我们不太明白讲什么，对吗？把它翻译成更直白，不要看自己高于所当看的，而是看得合理。什么叫合理啊？如同上帝所分给人每个人信心的分量，那个 talent， 那个塔连德，那个多少，我们就会能够彼此的建立，一起来主里面彼此建立。我们一首回应诗歌，主我愿意向你。